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正中3月9日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一场视频讨论当中作出了上述的呼吁。身兼台湾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的邓振中表示，虽然美国政府还未公布详细的内容，但是从目前各种公开的管道看到的信息显示，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框架可能涵盖贸易、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税以及是反腐败等议题。他们是认为每一个议题都能够有助于美国的目标。邓振中表示，台湾有透明的制度、开放以及稳定的社会，对知识产权有良好的保障，台湾政府亦都在大量投资清洁能源以及公平贸易，是一个安全以及可以依赖的贸易伙伴。台湾非常愿意支持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亦都希望能够参与并且强化这个框架。他还说，我们是要敦促美国政府，亦都希望所有参与今日研讨会的受众能够帮助我们传递这个信息给美国政府知，这个就是台湾希望能够成为这个框架的正式会员。邓振中表示，台湾和美国在供应链的议题上面正在紧密合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带来的威胁。他表示，中国一直是使用贸易补贴、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措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来促成近年来他们经济力量的快速崛起。中国的政治以及军事野心亦都令到全世界理解到他们对世界秩序的一个威胁。而另外，由于新冠疫情使到全球供应链中断，从而影响到粮食、民生用品以及其他产品的短缺、不必要的囤积以及港口的阻塞。因此，美国是需要可信任的供应链，而台湾就是一个政治以及经济上可靠以及稳定的伙伴。因此，邓振中表示，美台有相互的需要，台湾亦都希望美台能够达到一个全面、多层次以及专注的双边关系目标。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邓振中表示，台湾政府反对任何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亦都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且竭尽所能帮助正在是受苦当中的乌克兰人民。他说，乌克兰战争导致了全球经济发生变化，包括油价以及是原物料的价格上涨，对台湾的影响主要在于原物料价格上涨，而且涨势正在是持续当中。不过，台湾同俄罗斯贸易量不大，只是从俄罗斯进口少数的产品。台湾希望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能够停止，让大家是尽快回归正常的生活。针对邓振中希望美国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呼吁，一名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在研议印太经济框架过程当中，有同其的印太地区的伙伴接触，不过这个框架并没有是有关于会员的细节能够宣布。这位不具名的官员中话虽如此，美国致力于深化我们同台湾的贸易以及是投资关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进入第三个星期，全球经济亦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包括粮食、汽油、原物料等价格亦都随之而上涨。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是 RTA 中心的副执行长李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直接处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战争经济风暴圈中心的是欧洲国家，但是随着物价的上涨、消费减少，暴风圈会扩大，尤其是欧洲企业原本是亚洲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一旦停滞性的通货膨胀发生，投资减少，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日本、南韩以及是东南亚国家亦都会受到影响。李纯认为，在台湾和全球供应链紧密连结的情况底下，台湾的经济增长和全球供应链有直接的关联，因此要避开这个风暴会非常之困难。李纯仲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台湾在经济上是一个和全球供应链高度整合的经济体，事实上整个台湾的经济结构是在这个的供应链里面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简单地说，供应链成长加速，台湾就必然是加速，相反的，如果供应链趋缓，台湾就必然受害，受到影响。李纯进一步解释说，由于台湾的市场并非各国消费市场，而是其他全球大品牌商的市场， 例如是鸿海公司并不是直接将产品卖给消费者，而是卖给苹果公司。因此当上游的消费性产品需求下降，台湾一些大企业作为是代工的供应链成员就必然会受到影响。实际上要设立防火墙来抵挡物价上涨消费趋缓的冲击是非常之困难。从台湾角度来讲，李纯认为台湾必须要确保对世界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具有不可或缺性。如果台湾的科技要是产品在全球的重要性越高，相对就越能够确保台湾的安全。因为当前很多国家都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而在追求经济自主性，制造业回流，降低对其他国家产品的依赖，这个对台湾其实是不利的发展。半导体即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台湾要做的是确保在美台各种产业亦是科技的合作上面有不可替代性，在美国的经济上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台湾积体电脑公司亦即是台积电全球政策副总裁彼得·克里夫兰在德田讨会上面是说明了该公司如何遵循白宫的规定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的制裁。他说台积电制造芯片亦即是一些电子设备中的数字引擎，为全球500家芯片设计公司包括高通、谷歌、英伟达以及是超微等客户提供这些数字引擎，以便用于手提电脑、手机以及汽车等等的产品。他说几个星期之前拜登政府宣布对俄罗斯公然违反克兰主权实施出口管制的制裁，我们亦都有客户在俄罗斯，我们亦都有间接的客户对俄罗斯运送产品，所以我们在执行这些制裁，这个是很复杂，但是我们有一个强健的遵循制度来这样做，确保我们一流的硅不会进入俄罗斯的市场。克里夫兰说有一些的相关细节允许某些的出口得以继续，不过这个是白宫对实施制裁的细微规定，但是法治极为重要，因此台积电亦都遵守这些的出口管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府治理与创新资深研究员许旭仁表示，乌克兰同俄罗斯的战争对全球供应链将会势必会有长期的影响，但是影响的程度要看战争的长短亦是规模而定。现时很多公司都必须要遵守美国政府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台湾的台积电亦都宣布遵守美国的制裁规定，但是由于台湾同中国的贸易关系紧密，在国际协调的制裁行动之下，台湾亦都有一些必须要关注的隐忧。曾经担任前国民党不分区立委许旭仁提到隐忧，包括是是否是会有一些的企业以中国为中转站向俄罗斯出口，或者是从俄罗斯进口科技产品，俄罗斯是否对那些在当地营运并且对他们制裁的外国公司报复，因为台湾有很多的电脑公司在俄罗斯是设有据点，那些公司是否会受影响必须要注意。尤其是最近普京宣布一个不友善国家与地区的名单，台湾亦都被列入其中。如果民主国家协调一致的制裁行动遭到俄罗斯报复，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替代选项就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必须要思考的问题。除此以外，许旭仁仲提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就是普京和习近平是否已经讨论过如果制裁持续升级他们将会如何应变，中国是否同俄罗斯更靠近而成为俄罗斯的紧密伙伴，在美中关系紧张的大背景底下，中国是否以莫斯科作为对抗美国的杠杆，这些都是必须要观察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索利斯表示，全球供应链之前已经因为美中竞争涉及的出口管制以及对技术的制裁而受到影响，紧接着由于疫情而导致供应链的紊乱，现时又有欧洲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不过他认为这些的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是有所不同，除了对俄罗斯的出口管制以高科技为主，范围广泛，包括芯片、通讯产业、激光也是感应器等等，国际间对制裁的协调程度更加是前所未有，除了美国以外还有很多的国家也都采取了类似的出口管制，这个使到制裁有更大的正当性，而且多个国家一致行动亦都会增加制裁的力度， 根据白宫的讲法，这些有经过协调的制裁涵盖近半数的俄罗斯进口的高科技，对俄罗斯将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索尼斯说，俄罗斯自然要找这些高科技的替代来源，有很多的猜测说中国可能会是这个的主要来源，但是他不认为中国能够解决俄罗斯的问题。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己还未有半导体最先进的尖端技术，而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会谨慎行事，不会牺牲他自己的经济利益。譬如是美国商务部长刚刚是说过，美国将会密切注意中国科技公司是否遵守国际的制裁，因此他们亦都不会想要成为被制裁的对象，以免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持续扩大，而在刚过去的星期五，拜登总统宣布美国、欧盟以外的 G7 将会暂停和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这些国家将会得以对俄罗斯商品征收关税，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当中试图塑造中立形象的中国，未有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作出谴责，并且多次强调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说，挥舞制裁大棒无助于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不单止造成经济双输或者是多输的局面，还会干扰影响政治解决的进程。他还警告美国在处理对俄关系的时候，不得对中国企业以及个人实施所谓的制裁以及是长臂管辖，不得损害中方正当的利益，否则中方将会作出坚决有力的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